所以刚才那三首诗歌，特别是第二和第三首，都是跟都是一个祷告啊，都是求神帮助我们把他的话存在心里面啊，不但是不要得罪他，而且更重要的是让他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来引导我们啊，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宝贵啊，没有神的话。我们没有神，其实我们都是糊涂人。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没有留意到，我们这段时间看的第五章，耶稣其实道出了几个，你可以说人的问题或者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呢，只要人心里面没有神或者不敬畏神，这些问题就会出现。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缺乏那份的尊重。那种藐视，记得吗？骂弟兄是拉家，意思说骂弟兄是白痴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对人很多的藐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为人不知道我们的意念，但神知道，我们心里面就会对人有那份藐视，觉得这人是白痴，这人真笨，这人又那样，心里面对人没有那份尊重。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面根本没有神。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婚外情啊，当心里面没有神的时候，家庭关系就很麻烦了。这些婚外情呢，就是会成了一件常态。为什么呢？因为人心里面没有神，也不敬畏神。第三个问题就是上次看的，就是社会会缺乏诚信，人与人之间没有那种的互信。其实我发现讲的正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可见人一旦离开了神，没有敬畏神，这些问题就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但是耶稣关注的不单只是社会问题，耶稣关注的是教会问题信徒如果心里没有神，我们也会走这条道路我们彼此没有那份的尊重家庭关系这些也会出现问题婚外情啦，这些也会发生在教会里教会之间弟兄姐妹之间也不会有诚信所以今天我们会看第四个问题或者我们先做个祷告吧。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真的像诗歌所说的话那样向你祈求，求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把你的话存在我们心里面，让你的话能够常常带领我们，引导我们的心，教导我们去敬畏你。更重要的是，愿你的话像一盏灯，带领我们走这个人生的道路，让我们这一生真的能够活出那份的灿烂，那份的荣美，来去荣耀你。所以我们恭敬地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也按照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来教导我们也纪念那些不能在我们中间的也求你也继续用你的话来带领提醒他们，好让在他们每天的生活中也能够去顺服你的带领。所以我们恭敬地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阿们。好的，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五章。我们今天想完成第五章，但是可能还是有点长，所以我们就集中在38到42节吧。马太福音五章38到42节。好的， 那现在我们开始来到圣经中最令人咽不下的一些话。我觉得这是很多人一读到这些话呢都非常的抗拒，觉得是不合理啊，不合逻辑也不合情理，真的令人难以下咽。特别是38和39节，留到耶稣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这句我们没问题，我们绝对赞同啊。但是39节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啊，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为什么不要与恶人作对呢？你觉得合情理吗？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岂不是在助长恶人的势力，社会不是变成无法无天吗？对吧？所以我们很难接受耶稣说的这番话，你同意吗？不要说打啊，即使骂你，我们能不还口吗？似乎没有人同意，对吧？因为真的不合情理啊，不合逻辑，因为我们都是正义人士，对吧？但愿如此。那到底耶稣想说什么？耶稣是不是反对法治啊？我们不要谈法律啊，我们觉得谈爱啊，只要有爱心就行了啊。干什么坏事，做什么不好的事，我们都要包容。这是不是耶稣的意思呢？这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我刚才提了三个问题，对吧？现在耶稣针对的第四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明白吗？那或者我们先理清一些基本的圣经的，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圣经是不是反对法治？那你知道有些国外有时候有些人会提倡我们要废除死刑，对吧？其实很多时候谈废除死刑呢，都是一些基督教人士。他们会觉得死刑太残酷了啊，死刑不是爱啊，所以呢很多人会提倡说我们要废除死刑啊。那似乎仿佛给人一种概念，就是说好像教会或者圣经就是提倡要废除这些的法治啊，我们只谈爱。那这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利未记，我们看两段旧约的经文来肯定一下啊，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利未记就是前面的第三本书啊，24章。24章我们看19到22节。19到22节。那所以从这里你看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源自圣经的教导，这一点是没错的。那这个是跟维持社会公义和秩序是有关系的，这是整个公义的基础啊。所以你一犯法呢就要罚你，就要你赔或者要你坐牢啊，就是按照所有整个全世界的法律都是以这个作为基础，慢慢的去把它细分出来，怎么处理每一件事。但是追根结底的这个原则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整个社会公义的基础。那刘道神非常重视这个吩咐，他这里说到，他说22节，留意到22节，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的都同归一律。这什么意思呢？意思说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审判你。也就是说你不会因为你是犹太人啊，是自己人啊，就不需要按照这个法律来审判你。如果你是外来人呢， 啊，就会用这条法律来对付你。那我们人通常会这样，对吧？自己人就稍微宽容一点，如果外来人呢，咱们就好严严的惩他。啊，圣经不允许，同归于律，本地人、外来人，神说都要按照这条法则来去维持公义。啊，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圣经的这个吩咐。啊，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生命记19章，啊，又再次提到这条法则。生命记的19章，我们看16到21节，16到21节。所以以命偿命就是死刑，还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遇到圣经不断的反复强调这个原则。为什么呢？因为第二节说到，好让听见的人都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所以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关乎到社会公义的基础。但是你留到这段话呢，是跟谁，是什么样，跟谁说的呢？是跟审判官说的，是吩咐审判官该怎么样执行审判，维持公义。所以大家必须明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是用来解决个人恩怨的。这点要搞清楚啊。我觉得错误的用法就是我们把这个拿来当成个人解决个人恩怨，其实是错的，这样的理解。这是整个旧约的律法律的基础，而是必须让审判官来执行的，不是个人。这点我们也必须看清楚。那我们回到马太福音五章，当我们清楚到圣经其实没有废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样的这所谓的法治制度，那么五章的38和39节，耶稣为什么说不要与恶人作对呢？他想说什么呢？那么他打我，我也应该打他，那么这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嘛，对吧？他骂我，我也应该可以有权利骂回他，那有什么问题呢？没问题吧？真的觉得没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哦，你打过去年做了。其实你想一想啊，或者我问你一个简单的常识啊，法律允许我们打抱不平，动手打恶人吗？为什么不允许？为什么不允许？他是恶人嘛，这大家都证明他作恶，对吧？看到小偷，我们围上去群殴他，把他打得残疾，可以吗？那留到我说常识，对吧？你知道不允许，但你明白为什么吗？那甚至法律也不允许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你觉得耶稣说话很稀奇呢？那你知道，如果我们允许这样做的话，就社会就会乱了，明白吗？我认为你作恶，所以我打你，但事实是这样吗？所以我刚才留到我提醒大家，这是对审判官说的，审判官必须按这个准则来维持社会秩序和公义，这不是个人用在个人身上，对吧？我讨厌你，你惹我，我就打你，我打你呢，我就说我现在是以牙还牙，社会就会乱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从常识的角度，你就明白，即使法律也不允许我们打抱不平啊，看到坏人我们就动手打他，法律也不允许的。但是很遗憾的是，如果一个社会，比如说法治不健全，或者百姓人民缺乏法治意识，通常就是很滋生很多这种暴力。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在维持公义，我们就是在打抱不平啊，其实是很乱的，整个社会就是说。那或者我们回想，耶稣为什么劝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那作对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敌对或者对抗啊，不是只是言语上我反对你啊，这个作对，而是说用行动上去敌对他，对抗，也就是说你看对方为一个仇敌，然后你就会想方法跟他敌对，甚至用武力来跟他对抗啊。这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这第四个问题就是，一旦人心里面没有神，整个社会就会陷入这种彼此仇恨、彼此敌对的状态。打个比方，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夫妻打架，对吧？夫妻又干嘛会暴力打架呢？当然通常是言语，对吧？你言语对我，我也言语对你不好，你动手我也动手啊。所以中国很多女汉子，我看见很多女汉子是动不动就一巴掌就打了，其实她打惯了丈夫，明白吗？这是习惯问题，她一惹怒她，她就一巴掌，陌生人打。其实女人是打不过男人的，你千万别动手。女人之所以好像打得过男人，是因为男人必须有节制，要不然你怎么也打不过男人，这点我可以保证你啊，这你不用尝试啊。那但是因为习惯了在家里这种互殴啦，就是呢，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在外面你发现言语也很凶悍啊，手脚也很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家里的常态，你一看你就知道这是他的习惯。我们就是生活在这种彼此仇恨、彼此敌对的社会风气里头。而耶稣告诉我们，基督徒不能受恶或者别人的恶来影响，导致我们仇恨或者恨恶别人。你要很小心，别人的恶言恶行确实很容易会激怒我们，但是你要很小心，如果你是一个信神的人，你不能够允许对方的恶言恶行来影响你，导致你也随从他作恶。你知道恶言不好，对吧？他以恶言待你，那么你也以恶言待他，什么意思呢？那么你跟他是一样了。如果应该以牙还牙，那么你也要丢一根牙齿，对吧？如果你觉得他用恶言待你，要罚他，要断他一根牙齿，那么你也恶言回敬他的话，那么你也该断一根牙齿啊。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我们经常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这个整个社会的人都没眼没牙了啊。真的，我觉得，那我记得有一次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我记得有一次你知道911之后不是很紧张吗？你去在外旅行啊，或者坐飞机都非常严。我有一次经过关岛，经过关岛的时候，非常严，这个检查方面非常严，海关很严。然后我就留意到那个检查行李那个海关人员呢，很粗暴，很无理，就是他为难每一个乘客，打开所有东西都要翻出来。然后就问你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就是其实我觉得没必要的，有很多东西明显看就没什么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心情不好吧，就在那边翻起来弄，就要责问旅客，就很多问题，而且很长时间拖慢了，很多人要赶着上飞机。所以我留意到即使那些飞机的飞机公司的人员都要来到这里等着乘客赶紧催他们上机啊，但是这个海关人员就很就诸般的为难很多旅客，就是说，我后面看了呢，我心里已经开始不满了，我觉得人家在赶时间，其实很多我觉得是没必要的，其实心里面已经有一股气了，对他有一点不满了。然后到我的时候呢， 果不其然发生了事情。为什么？他打开我的行李，我这有一个杯子摔在地上，摔在地上，我觉得他没道歉，他反而拿起一个杯，这是什么？里面是什么？我莫名其妙，我说就是杯嘛，你看不，我心里面想你看不见吗？然后就他没有道歉，还不得已拿起来就问这是什么？里面是什么？是一个空杯，那空杯里面还有什么呢？所以我就觉得他就很无理的就对所有承诺。后来我自己因为心里面已经对他有不满，你看别人的这种行为很容易激怒我，我当时就回敬了他一句，因为这921之后你们听过一个叫什么炭疽吗？你听过一个炭疽杆菌，就是美国911同时发生的，就是有人邮寄了一些炭疽杆菌，就是寄给人然后感染别人的皮肤，会找有五个人就因为这样死了，所以也造成美国很多恐慌。邮局就是说，所以我当时我就回敬了他一句，我说你以为是炭疽杆菌吗？然后他就当时呢他就说你在恐吓我啊，你说里面是炭疽吗啊，我要扣留你，我要拘留你什么什么，然后说我有权利拘留你，然后他就拿那个杯子一直在喊。然后后来幸好呢，其实他是有这个权利的，因为他海关人员嘛，他可以有很多理由呢就留住我不让我走啊，折腾我一番。我该怎么做呢？我只好找律师来告他，我只能这样了，就是下一步就是只能这样继续干下去了啊。幸好航班公司的有一个女职员已经看不顺眼了，就来批评他，他说你再这样惹下去，我会投诉你。他说你在拖延我们的乘客上机嘛，他就指着那个人就说我会投诉你。然后那人看了一下，他就算了，就让我走了。但是我在想，我说这是我的错，不管他怎么样，其实我回敬他这句话是没必要的。我只要简单回答他这个杯子，对，我觉得没必要的，你明白吗？但是人就是有这个问题，人家的恶言和恶行很容易激怒我们，导致我们也想回敬他。但是后来我回想，我觉得那句话没必要的，他问我是什么，我就告诉他是什么不就行了吗？但是我觉得我是酝酿了我的情绪，我看到他带别人，我已经很多情绪了，然后惹到我身上来了啊。当然我猜我们不至于打架，因为不可能打架，他是海关人员，不可能跟我打架，我也不会跟他打架，打架我吃亏。如果要闹下去，咱们只能走法律程序了，是不是啊？那其实不值得，值得吗？不值得。但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经常发生这种作对，这种对抗。其实这个对抗背后的心理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宣泄我们的怒气，其实就是为了报复对方，跟公义是毫无关系的。其实是个人恩怨，跟法治毫无关系。所以耶稣在针对什么问题？耶稣就是要针对人的这种报复心理。他说不允许信他的人跟恶人作对。别人可以看你为敌人，看你为仇敌，但你绝对不能仇视他，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不要以神的法则或者法律为一个借口去报复对方。那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啊。我觉得这个提醒是很重要。我觉得很多时候家庭的问题都是这种反对而引起的，对吧？他对我言语不好，我也对他言语不好啊。他对我怎么样，我也要对他怎么样，然后呢家庭这个冲突就开始了。而家庭的冲突自然就会影响到社会的冲突，对吧？你心情不好，你到地铁上有人惹你，你也会跟他对着干。那所以我希望大家好好的思想耶稣这番话。我觉得圣经的话真的是大智慧啊，但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任性，我们不愿意听，我们要宣泄我的情绪啊，导致我们经常犯错。那我们参考路加福音啊，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六章啊，这两段经文是相关的。 27和28节。好的，那马太五章39节，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在六章呢，在路加六章呢，他这里说到他说要爱你的仇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起呢，那么这个恶人是谁呢？恶人其实就是你，就是仇敌。是什么样的人呢？是恨你的人。那这一点我觉得值得留意，为什么呢？我们想到恶人，通常我们想到是谁？那你有没有想过，恶人不是街上的那些歹徒？歹徒不会恨你，歹徒只是贪你的钱，抢你的钱，他心里面不会恨你，对吧？我很难想象一个小偷要偷我钱，干嘛要恨我呢？他应该很感谢我身上有钱，对吧？不可能恨我。恨是一种关系，没关系谈不上恨啊，可能这个关系深或者浅啊，有可能是近距离的夫妻啊，远距离一点可能是同村的人啊，虽然来往不多，但他知道你是谁，你也知道他是谁，所以恨是一种关系，是爱搞不成爱的时候就变成恨啊，是一种关系。所以这里说到恨你的人会做些什么呢？啊，六章二十八节是说到他会咒诅你，他会凌辱你，言语暴力。圣经说的恶人，就是恨你的人，他会怎么待你呢？他会在言语上用暴力来待你，辱骂你啦，羞辱你啦，诬告你啦。但为什么对方这么恨我呢？当然我希望不是因为我们犯错啊，圣经说的不是因为我们犯错别人恨我们啊，是有原因的。我们看看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二节的前提说什么。六章二十二节，那这里说到人如果为了人子，人子就是耶稣啊，如果人为了耶稣恨恶你们，又谈到恨了啊，这是前提。恨你不是因为你作恶，恨你是因为你选择了跟从耶稣，因为你相信了耶稣，所以那些跟你有关系的人，无论是疏的还是近的，他们开始觉得你什么呢？以为是恶的，他们以为你做错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对你什么呢？就产生了那种恨，而这个恨是透过言语表露出来的，辱骂你，弃掉你的名是什么意思？那我说关系，记得吗？我说是有关系的，弃掉你的名意思说排斥你，孤立你的意思。可能是同村的，现在他说我们不跟你来往了，我们是拜偶像的，你要信耶稣吗？那么我们就不跟你来往，这是弃掉的意思，意思说他们要孤立你，排斥你。那如果没关系，这些话就谈不上了，明白吗？啊，毫无关系的人根本谈不上，你要弃掉我就弃掉我，对吧？你根本不在乎街上的那些陌生人突然间跟你说我不跟你来往啊，其实我都跟你没关系，来不来往根本没有影响。所以恶人恨你的人其实不是与你毫无关系的陌生人。路加六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他们以为你是恶的。那这一点你必须明白，他们不是故意要恨你，或者无缘无故恨你，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人很容易成了魔鬼的工具去攻击别人，那这一点你要记住。我刚才说我犯的错误就是我被激怒了，我觉得人很容易我们就好像忘记了神，随从了一些不好的意念， 好像让魔鬼来去影响我们，导致我们也作恶。人是很容易成了魔鬼的工具，去彼此攻击，无论是言语上、行为上。你不能让别人的恶言恶行来激怒你。人真的很脆弱，那我希望大家真的会拿文革作为一个借鉴。文革就让我们看到人多脆弱，人可以一夜之间变成很凶恶，彼此攻击。人离开了神，真的没希望。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意识到没有神的那种严重后果。我们的责任是要神要我们去帮助和拯救别人，不是要跟别人去敌对或者对着干，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那我们看看路加福音，我们现在路加福音，我们再仔细看一下27和28节吧。那这里耶稣没说到反对啊，但很明显的爱他待他好就是反对的相反啊。那这也是我们很难咽得下的，对吧？但如何爱他，如何才算待对方好呢？可能你又觉得不合理，对吧？那这里说到如果他咒诅你，你该怎么样呢？祝福他。合理吗？不合理。所以你选择了他咒诅你，你也咒诅他，对吧？我们跟亲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对吧？他咒诅我，我也咒诅他。但是耶稣这里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因为对方咒诅你，你也恶言相待。基督徒的口只能说恩慈祝福的话，不能说咒诅人的话。凌辱你的该做什么呢？耶稣说为他祷告，默默的可以为对方祷告。你听到他在羞辱你，你可以默默的为他祷告。我觉得祷告是非常好的，他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从人的身上转移到神的身上，抵消了这一种的恶的力量。不要让对方的恶言激怒你，就好像我刚才说的例子，人家恶言也会激怒我，因为我太专注这个人了，明白吗？排着队就看到队友，这个第一个李克这样，第二个也是这样，第三个到我也是这样，明白吗？我当时我觉得我的错误是我太专注这个人了，我太专注这个人，我不应该专注在他的身上。所以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实在的一个忠告，他要我们不要让别人的恶言恶行去影响，学习去祷告。那我们继续看29节吧，我们看6章29节。这里问题是29节就说到什么问题呢？这个敌对的力度升级了，对吧？这就是我们觉得我不反对呢他就得寸进尺了啊，是有这个可能性啊。起初是一种言语暴力，然后呢就升级到一种身体暴力了，开始打你了，开始抢夺你的东西，他觉得反对有理，因为他认为你是恶的，他反对你有理。其实在这里耶稣说到的打脸其实是一种羞辱，不只是一种武力，其实主要是讲的是一种羞辱。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话，他说打你的右脸怎么打一个人的右脸呢？如果我面向着你，你的右脸是在这边，我怎么打你呢？要么我就用左手打你，对吧？但不是所有人都是左手的，对吧？那么要打你右脸，我只能反手打你啊。 否则我只能这样打你，也不可能，对吧？啊，其实想，这是中东人的一种羞辱的方法，就是说用手背打你的右脸，就是说是一种羞辱。就好像在旧约里，你看到可以用拖鞋打人，中东有那些拖鞋是一种羞辱，把拖鞋脱下来打这个人的脸，这其实是一种羞辱，未必打得你很狠，但是这个动作是表明一种公开的来去羞辱你。那留意到言语暴力升级到身体暴力，这就是法律赛人和祭司对待耶稣的方法，记得吗？起初他们都是背后说他，言语说他，批评他，说他什么不好不好，最后升级到他们必须用武力来对付耶稣了。所以这是有可能的，但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做呢？但很遗憾，耶稣给的忠告还是一样，你不能反对他们。耶稣的说法做法还是一致的，那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吗？有吗？应该有吧。啊，那我得中肯的看这件事情啊。当然圣经没有说我们要自讨苦吃，明知道这个人要打你，你还故意找上门让他打，这不是这个意思，我要说清楚啊。因为你在圣经里使徒行传你看到当逼迫来的时候，门徒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他们能躲的去躲开，没有必要去，因为这也会激怒对方，明白吗？你要打我吗？我站在打，其实有时候也是一种发泄，明白吗？你发现夫妻吵架，有时候妻子要自杀，你知道吗？为什么要自杀？是一种发泄。所以人一旦有着这种怒气，你会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而你做出来的事呢，会更激怒对方，没有好结果。只能越闹越烈啊！所以不要以为说，哦，耶稣这么打你恨我吗？打打右脸，打左脸啊！那我告诉你，对方会更恨你，因为他就是想羞辱你，而他觉得你现在又用这种方法来羞辱他，没有好结果啊！所以我要强调，圣经不是说我们要故意去自讨苦吃，能避开就避开啊。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一种特殊情况，因为逼迫耶稣和他的门徒的人是执法者，明白吗？是法利赛人和祭司长，是他们都是执行审判的人，所以耶稣和门徒没地方躲，他们必须要去面对。所以耶稣给他们的忠告就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没办法要面对的时候，耶稣说你还是不能反对他们啊。这点我们必须要明白啊，不是要你去自讨苦吃啊。或者你可以问，能不能找法律途径呢？可以，因为在圣经里也有这样的例子，记得吗？腓立比在使徒行传，保罗和希拉去到腓立比的时候，他们就是被人打了，然后呢坐牢了，然后最后呢他们就告上去了，告那个对那个打他们说，我要告你们，我要告，我、哦、就是要起诉他们，因为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啊。所以保罗呢是采取了一个法律途径，但是留到保罗没有跟他们敌对，你要打你打，你要坐牢坐牢。坐了牢之后他才跟他们讲，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罗马公民，你这样待我呢是不符合法律，所以我要上告你。对方就怕了啊。当然这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总之不能被对方激怒啊，不能因为你被对方激怒了而有了这种报复心理啊，而去想各种办法去报复对方，这是圣经不允许的。你问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最常见的，我称之为角斗士方法。你知道角斗士吗？就是罗马的那种决斗啊，在那种大戏院里面决斗的啊。 一般人的反应就是士可辱，杀不可辱，对吧？你骂我，我就要骂回你；你打我，我就要打回你，这是常态。所以最近很多公交车意外的事件就是这样，你打我，我也打你，结果呢，在车上就打起来，吵起来，先吵起来，跟着就打起来，最后就发生意外，这是常见的。有没有方法？有，你可以选这个方法，但是圣经不允许这个方法，但这就是我们常常选的方法。人很脆弱，耶稣叫你不要反对恶人，因为你很脆弱，你不能给他激怒，你宁可吃亏，不要反对，你把这件事交给神，你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跟他对抗。我记得有一次，我不是在中国，那时候在别的地方，我就看着一个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争斗升级。起初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我在场的时候已经吵架了，是一个中国人跟三个所谓外国人呢，是土人来的啊，黑黑的，这样子长得黑黑的，是三个年轻人，一个中国人有一辆车，跟三个年轻的土人吵起架来了，两个在那边吵啊，吵呢开始就推来推去了，当然这个因为他有三个人啊，而且都是年轻的，这个中国人有点胖胖的，就 不太灵活，这样推来推去他有点吃亏，但是他被激怒了，他激怒之后呢，他就打开车，他自己的车后门，然后钻进去拿了一个工具出来，他可能是干工程的，里面有很多工具，像有一把像铁锤的东西，后面是尖的，一头是尖的，一头是像锤子的东西，我没看清楚是什么工具，然后拿起来就往那三个人冲，就拼命的挥去要打对方，让对方看到他拿的工具就只好闪，但没逃，只是闪，还想跟他，因为他有三个人嘛，我就看到他这事情升级了。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看了，我当时说哎呀这个也不行，后来我就没办法，我就绕到他后面去，他拿起一直在挥嘛，往那三个人挥，我就绕到后面，然后抓住他这个手，然后抓着他的腰，然后用中文跟他讲，我说如果警察来了你吃亏，我说吃亏的是你，我说你不要跟他们对着干，那不知道什么东西，他挺锋利的，也划了我的手一下，因为他疯狂的在那边挥，然后呢他听了，他就开始静下来了，他知道我说的是对的，因为吃亏的是他，他将会驱逐出境，后来他就静下来了，但他静下来那三个人就不放过他了，就开始要闹了，后来因为我懂英语嘛，就跟那三个人说，我说别闹了，就说，但其中一个还是不甘心，就跑到他的汽车那边把其中的轮胎的气放了，然后三个人才走了啊。那我想说，这有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事，但我估计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从吵开始推，然后开始打斗，人就是这么脆弱。你可以选这个方案，将对方打倒，你打不倒对方就让他打倒你，你选择。那社会有很多这样的真实的结果让我们看到了，你可以不听耶稣的话，你可以不听圣经的话，你可以按照你的方法去对付你认为的恶人，或者这个恶人是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啊，或者是你家里的人啊。那所以我希望大家留心听圣经的话啊。那我们翻到马太福音五章，回到马太福音五章，那40和41节跟刚才我们看的是有点类同了啊，基本上就是这种言语暴力就升级到一种他们对方会用行动上来去欺负你啊。那我要大家留意的是42节啊，我们读42节。好的，你会不会觉得42节跟上文好像格格不入，对吧？同意吗？那么42节说的是谁？
为什么你不愿意借他帮助他呢？那求和借，也就是对方是有需要，对吧？他才会求你，求你帮助。但是耶稣为什么要提醒我们要必须要帮助对方呢？这岂不是应该的吗？为什么不喜欢呢？对，跟前文有关系，也就是说，那些敌对你的人，或许有一天他有需要了，记得吗？我说是有关系的人，可能是你村子里的人，以前他是敌对你的，言语上对你不好，什么对你不好，对吧？以前记下来了，对吧？等到有需要来求你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不理他，这是人之常情，不借不帮是人之常情。所以我说耶稣针对什么问题？耶稣针对的就是这种报复心理，你武力对付不了对方，你只好忍他，等到有一天他有需要的时候，机会来了，他要求你借你，他对不起，我不能借你，我不能帮你，你活该，这是报应，报复心理。为什么你不愿意帮助对方呢？因为他就是你心目中的恶人，他把你当仇敌，你其实心里面也已经把他当成仇敌了。但是耶稣说，这不是基督徒应有的态度。我记得我问大家，你心目中的恶人是谁啊？你有没有想过呢？我说都是有关系的人，街上的人不会成为你的仇敌，也不会成为所谓你所恨的人或者恨你的人。你心目中的恶人是谁呢？其实可能跟你有一定关系的人。我们翻到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因为这两段经文是相关的，所以我们可以两边的比较的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那这句话我觉得是很重要。为什么你不愿意帮对方呢？因为对方从前待我不好，对吧？所以你认为对方是恶人。为什么是恶人呢？因为他待我不好，对吧？现在这个恶人来求你了，你用什么方法待他呢？你选择用恶的方法来待他，他有需要的时候你选择不帮他，这意味着你也是恶人。他以恶来待你，现在有机会了，你也用恶来待他，其实半斤八两。耶稣给我们的忠告是，我们都希望别人都是好人待我好，对吧？但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先待别人好，不管他怎么待你，你先待他好，这是唯一的方法。我们常说为什么社会这么多恶，恶越多了，我们越希望以眼报眼，以恶报恶，对吧？所以我们常常愤愤不平，觉得政府没作为啦，执法人员没作为啦，如果是我把他干掉啦，所以现在记得那有一件事情，什么龙哥的事，记得吗？龙哥的事不了了之了，对吧？其实按法律来说是不行的，就是不能说因为打架就用刀砍人，那是因为公愤嘛，公愤大家中国法律很灵活的，就没有，那就算了，不了了之，这事情可以了。似乎因为我们真的呀，看着我们都呀呀呀痒痒的，就巴不得如果我是我，我也用刀砍他，就是说活该啊，该死了什么，我们很愤怒。我们觉得社会这么为什么这么多恶呢？为什么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呢？但是我们从来没想过，这一切必须从我先开始。如果你在家里甚至对自己的家人都恶，或者都以恶还恶，那么还谈什么 我们谈不上什么社会公益。那我觉得只有神的话，只有神才能帮我们。啊，我觉得我们有机会听到神的话，我们是有福的。法律不能代替敬畏神，只有神在我们心里面掌权，只有我们心里面有敬畏神，这个社会才有希望。所以我觉得必须从我们开始，没有别的方法。如果你愿意听耶稣的话，我们先待别人好，不管对方怎么待我，神会借着你来工作，这是真的。我以前跟你分享过那个以前我停车场的工作，大家还记得吗？我那个同学他待我很不好，常常占我便宜。后来我听了神的话之后，我觉得他改变了。他改变是因为我先改变，因为我心里面就是很多的对他不满的情绪。但是当我愿意跟神说我愿意改变，你告诉我该怎么带我这位同学，我按照神的方法带他的时候，他改变了。你不要说陌生人也会改变。我记得有我刚来中国的时候，火车票是一票难求，根本不老百姓是买不到的。火车站只是以前傻傻在火车站排了半天，其实什么票都没有的。后来发现只有一个方法，你找黄牛去，在广场很多黄牛，就是说，但黄牛又有很多假票啊。以前火车站还有验票厅，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以前还有个验票厅的，你买了票还要拿去那边，因为他验一下才买，就是说带那个黄牛拿着票到那边验一下，对，那边验票盖个章说是真的，那你才买。我当时傻傻什么都不懂，我急着要上车，排队是没希望，我没票，然后看看别人有人找我买票，他说我买不买，有这趟车的，他说我要，然后就说好价钱，然后他就说我身上没票，他说你跟我去别的地方取，我就傻傻的跟着他去。去那边之后呢，票子拿来了，然后就抬高了价钱，多了一百，然后好像是一百，很贵的，以前是票，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没办法，他说现在取票价格贵了，其实我不应该跟他去他的地盘的，就说我傻傻的我不懂了。然后呢，我就说那不要，我就不要了，多了一百啊，因为之前也不是这样说的。然后他不让我走，跟着呢就围上了一群人，不让我走，然后说你一定要买。然后呢，不但要我买，他还打了我一拳，往我脸打了一拳，你一定要买。然后后来我看了一下，围着这么多人，肯定我吃亏的，就是说后来我就买了。其实想也是，因为人很容易激怒，你知道，有时候愤怒起来，你会失去理智的，你宁可死，你都要争回这口气、这个面子、尊严，明白吗？所以当时呢，我觉得神还是给我比较冷静，就是说那就买吧，就买了。但是我觉得很神奇，我买了之后呢，那个年轻人，挺年轻的人呢，然后我就走去广场了，上车嘛，他一路上跟着我，跟我道歉，他说对不起，他说我不是要这样带你的，他说其实是这样的，本来我是要卖假票给你，所以才那么便宜，现在因为我来了这里呢，没假票，所以是真票，他说这张是真票，我可以带你进车站，他还答应我，他说我可以送你上车，保证你这张票是真的，他不断的在旁边来向我道歉，我觉得他很奇怪，就是他。不过我当时没时间跟他传福音，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的心地还算不是那么坏，就是说，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好像对我很亏欠，他一直在跟着我走到火车站，他一直跟我说是真，他说很对不起我，他说他不是想这样对我的，然后一直告诉我解释为什么票突然间多了一百块，因为这是真票啊，然后还答应我他可以送我上车，他说保证这票是真的，然后他说没事了，算了，你走吧。后来他就很抱歉的走了。我觉得其实人都有良心的，但是恶使到我们的我们彼此用恶相待的时候呢，使到我们的良心就越来越不敏感了。我也不敏感，他也不敏感我可以骂他，我可以用很狠的话去骂他，去咒诅他
啊，什么上帝会审判你啦，将来你会死得很惨啦，是吧？因为我没有发泄嘛，我们总要说狠话，就是说，但圣经不允许我们这样说。我只是告诉他，我说没事了，就说你走吧，就说我只是跟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路跟着我走到广场啊，就是说一直在陪着我，就一直跟我道歉，然后还说要送我上身。但不论如何，我想说的是，其实人是有良知的，但是这个良知是需要我们配合神的工作才能挑取对方的良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配合神的工作，导致神也不能在另外一个人的心里面去工作，他激怒了你，你也激怒他，你不理会良心，你不敏感良心，你激怒了他，他也不敏感良心，他也不敏感上帝跟他说话。那所以我今天我就先谈到这，因为我们还没谈完啊，马太福音五章还有下面的一大段啊，耶稣会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以恶报恶这么重要，背后还有其他的原因啊。这样或者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为止。不过我希望大家好好的去思想圣经的话，也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环境，你就发现圣经说的话确实是句句真实。但愿我们也做一个智慧的人去听圣经的话。或者我的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结束吧。